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5章哈。那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可能大家光看题目不一定完全能明白我们要讲什么哈。但是讲到绵羊与山羊，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听过这个比喻，或者是大概知道绵羊和山羊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哈。当然刚才李菊姊妹也给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哈。那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绵羊山羊的这样的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讲到这个有关末后的审判。对于当时的这些听众，这些门徒，这些犹太人来说，他们应该是对这两个词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其实是从旧约的以西结书的第34章里面做了一些的引用，或者说借用了以西结书里面的这一段的经文，耶稣来阐述他要讲的这个内容哈。那以西结书第34章里面讲到，耶和华神说，以色列人这一群官长，这一些原来要牧养以色列百姓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好好牧养这些百姓，他们没有好好的做那个牧羊人，以至于神说他要亲自来牧养他的羊群。然后在以西结书的第34章的第17节里面说到，我的羊群呢，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当然你去看以西结书，你可能会觉得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的公山羊、公绵羊不一定是和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所指代的内容是一样的哈，显然也是不太一样的哈。但是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概念，神要在以色列人中间施行审判，来区别那个好的羊和坏的羊。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它其实也是在讲到说，神要在末日的时候对这个世界进行审判，要来区分绵羊与山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再来进入到这个经文。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深爱我们知道你将来必要审判这世界，你要将人分成绵羊和山羊，那些绵羊要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享受你的快乐、荣耀、恩典，而那些山羊他们将要进入到永恒的刑罚当中，和魔鬼撒旦一同坠入到火湖当中。神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对于山羊来说，而对于绵羊来说，这是多么可喜悦的事。神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到这段经文当中你所要给我们表达的真正的意思，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那个绵羊还是那个山羊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是大多数都是绵羊。但是如果你真的在福音上还有不认识，还觉得这个福音不管你自己觉得这个你信主时间有多长，但是当你在这个福音上面还有不明白，还有那个不确定，特别是非常不确定的时候，你要再次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愿我们再次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来审视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与我们的主耶稣真正的连结。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求你来帮借着这段经文来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你的旨意是怎样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基本上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看就是有关末世的审判哈。很多时候我们似乎讲到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会比较少的，或者 一笔带过的去讲到这个审判的事情。一个方面是因为好像我们常常会觉得审判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审判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哈，离我们好像还很远哈。但是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有关天国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一定要去看有关审判的真理到底是怎样的哈。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来看这里提到的绵羊与山羊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会有一些的误解哈，会有一些的误解，会抓住的重点会有一些偏离哈。那我们今天要重新来梳理一下这里的绵羊和山羊它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绵羊与山羊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结局，绵羊是进入到永生，而山羊是进入到永刑里面去永刑里面去。大概分这三个部分来看这段的经文哈。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段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审判哈。那这段经文里面应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了说谁是那个审判官啊，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犯罪了，或者说他被认为是在某一个犯罪的事上是一个嫌疑犯，他就会被带去调查，然后呢他就可能要上到法庭里面接受法官的审判，对不对？当然人的法庭里面法官是有很多人组成的哈，不同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法院它里面的这个法官的这个人员也会有不同的情况哈。那在这里今天是讲到的这段经文是一个最大的法庭是一个最终极的法庭就是以这整个世界的为舞台的一个审判哈。那谁是审判官呢？这里怎么讲的？第31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好，这里讲到的好像是人子哈，但是如果你去读旧约哈，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常常要去联系旧约来想这件事哈，来想很多的事情哈。旧约的撒加利亚书里面哈，撒加利亚书里面的第14章第五节说什么？他说那日14章的第五节对，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哈。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昼夜，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了一件事哈，在这个末后的时候哈，这些人要躲避谁呢？躲避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神他要降临，他要降临干嘛？他要来审判这些人，他要来审判这些人，是不是？所以在旧约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哈。旧约当中哈，这位审判官这位审判官怎么样？这位审判官是耶和华神，是不是？耶和华神是那位全地的审判官，他不仅仅审判你去读先知书你就会发觉他不仅仅审判以色列人，对不对？先知书里面会讲到他审判比如说巴比伦，审判以东，审判摩亚人等等等等，这全地的人都是要被神所审判的，都是要被神所审判的。但是你再回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将来要来审判的人是谁？是耶稣基督这里的人子就是讲到基督，讲到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熟悉旧约经文的人的话，我们 带入到这个耶稣在讲论这一段的时候的这个场景哈。这些门徒他们熟悉旧约的经文，他们知道神要审判全地，是不是？但是当耶稣开口讲的时候，这个要审判全地的这一问耶稣讲到的是谁？讲到他自己讲到他自己，是不是？所以这里显然是把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做了一个连接，也就是说基督在讲论这些事的时候，他是让人知道他是和旧约的这个耶和华神是等同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圣子，他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一个位格不管怎样，在这里要审判全地的是这位神，而在新约的处境里面，耶稣基督如果你再去读那个但以理书如果你再去读但以理书就会很清楚哈。但以理书的应该是第七章吧，第七章里面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是你看到一个异象，一位人子得了权柄这个权柄如果带入到马太福音里面，这个权柄就是一个审判全地的权柄，是不是？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要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什么？永永远远不能废去的，他的国也是不会败坏的。当然我们再仔细看马太福音当这个审判官降临的时候，这个场景是怎样的？第31节说什么？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读到这一段话语的时候，脑海里面浮现出的是怎样的一个场景这里讲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一位审判官，而且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位荣耀的君王在马太福音前面第16章里面第27节，这里也是类似的这个经文他说什么？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一位审判官，他不仅仅是审判官，他是那个荣耀的君王他是一个王，而且当他降临到这地上要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是带着荣耀来的。什么意思？他不是偷偷来的没有一个带着荣耀来的这个人他是偷偷来的这个不是过去的那个皇帝微服私访，没有人知道他是皇帝带着荣耀来一定是什么大张旗鼓，众人都能看见的，是不是？今天这一位审判官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他是让全地都要看见的，所有接受审判的人都会看见他，是不是？他来施行审判的时候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的他不是说我来到这里没有人听我的话没有人待见我，没有人承认我是审判官，不是，他是在那个荣耀当中降临的审判官，是那个君王。我们再讲到君王这个问题他说什么？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降临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你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看很多的影视作品谁是坐在那个宝座上的？你看那个宫廷剧肯定是皇帝才，这个国家当中最大的那一位才坐在那个宝座上，是不是？任何一个臣子 哦，他不能坐在那个宝座上，他甚至面对那个宝座的时候，他都要低下那个宝贵他的头，表示一种臣服，是不是？而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地的时候，他这位君王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马太福音最后第28章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常常说的大使命，大使命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什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今天主耶稣基督是那个蛮有权柄荣耀的君王，所以他可以命令哦他的子民，命令他的门徒哦去传讲福音，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已经被他得着了。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2节说什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应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以色列人和中国人一样，在他们的这个文字里面，右边代表尊贵，右边是比左边更尊贵的。等会我们看到你会发觉，绵羊在哪里？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是不是？而希伯来书里面说到什么？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他这个君王的宝座是怎么得来的？是怎么得来的？是轻看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那个羞辱，那个不是一点点羞辱哦。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苦难，是不是？然后呢，神才让他坐在他宝座的右边，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君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一个对这件事的这种洞见。神耶稣基督是那个审判官，这个审判官是大有能力荣耀的，要降临到这地上，他是这全地的全宇宙的君王，他要坐在他君王的宝座上来审判，来施行审判，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场景，这是一个很史诗般的这样的一种画面。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谁是要被审判的这群人呢？第32节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神耶稣基督这位审判官，他不是仅仅审判一小撮人，他要审判的是什么？天下的万民，是不是？他要审判的是天下的万民，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这位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接受他的审判。你如果再注意前面我们第二十四章里面讲到的这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第24章的第14节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神啊，这个你要来审判万民，对不对？但是这个福音似乎还没有传遍万民啊，有些地方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福音啊。耶稣基督在第24章里面说什么？当这个福音传遍天下，万民都已经听到这个见证，都已经知道这福音的时候，他就要再来了。你如果再去思想大使命，我们再来思想大使命，大使命也是这样的一种描述。大使命怎么说的？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耶稣基督当神来审判天下万民的时候，他不是没有给过万民机会，是不是？ 他蛮有恩慈和忍耐，在那个彼得后书里面，哦，包括前几次我们讲到的这个几个比喻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一件什么事，就是神真的是很宽容等待。几个比喻里面常常讲到的是什么？哦，石童女的比喻里面讲到新郎延迟才来，哦，那个主人后面一个暗财受托的比喻里面也讲到什么？那个主人很迟的才来，是不是？哦，那个主人延迟的才来哈。哦，彼得后书里面也讲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当我们思想神要审判天下万民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神真的是首先爱这些人，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替罪人而死，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然后差遣门徒们去传讲这福音，这好消息给万民听。哦，如果你去传过福音，你就会知道，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哈。什么事？在同样处境下的人哈，尤其你去医院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去医院传福音很容易，似乎很容易，是不是？因为医院里面很多都是有需要的，甚至在难处当中一筹莫展、没有办法的人。但是你也会发觉一件事哈。确实有一些人你一传福音他就接受了，但是呢，有一些人你再怎么传福音，他即使病入膏肓，明天就要死了，马上就要死了，他仍然拒绝这福音，他仍然不要这福音，不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神审判天下万民的时候，神不是突然之间就来审判，神乃是真的预备了福音给万民，哦，预备好福音，哦，传给万民，哦，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愿意来悔改，是不是？然后你继续看哈，第32节哈，万民都要怎么样？聚集在他的面前，聚集在这位王的面前哈，没有一个能逃过，都要来到王的面前哈。今天我们昨天普陀区这边是这个那个核酸的大筛哈，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又突然通知说要我们这个街道要进行大筛哈，然后呢每次大筛的时候都会讲到一件事，什么要应检尽检，大家都要下来，都要到这个指定的地方去做这个核酸哈，但是我们知道仍然会有一些人没有下来哈，有些小区有些地方会比较宽容一些哈，没有下来就没有下来。有些小区有些地方可能比较不这么宽容，比较严格，他们就会上门去敲门呐，甚至威胁说你不下来，我要叫警察来了，等等等等。在这里你看到了哈，万民都要聚集到耶稣基督这位审判官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没有一个人说可以说我不来，他们只能乖乖的聚集在王的面前。然后呢，这位审判官他要怎么样？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哈。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哈，分别绵羊和山羊哈。我没有牧过羊哈，我不知道这个牧羊人他是怎样去放这些羊，他怎样去分别这些羊哈？据说绵羊和山羊要分开来，是因为绵羊身上的这个毛很多，是不是？所以他们不太怕冷啊，不太怕冷。而山羊身上的毛就没有像绵羊这么多，以至于山羊在晚上比较寒冷的时候，他们需要抱团来取暖哈。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山羊和绵羊的习性哈。这里耶稣讲到的是什么？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来，这是在讲什么？ 我们知道最后绵羊是进入到主的国度里面，王的国度里面，而山羊是要被丢弃的，是不是？那这里是在讲什么？或者说他这样的一种区分是在讲什么？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其实是一个按照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去区分的，他不是说哦，这个按照肤色，白色肤色的人或者黄种人、黑人，按照这个来区分，他也不是按照国籍，对吧？中国人、欧洲人、美国人、非洲人，不是按照国度，不是按照你的肤色，不是按照你的这个一个什么特定的区域或者是怎样的来区分，它是按照每个人个人性的来区分。当然这个个人性等会我们来看哈。所以这些受审判的人是包括全天下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哈。他们被带到王的面前，王要在他们中间做区别，按照每个人的情况来做区别。按照每个人的情况来做区别，没有说哦，中国人都站在左边，美国人都站在右边，没有这样的，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绵羊和山羊这两种受审判的这个受审判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什么样的区别哈？我们首先来看经文里面的描述哈，第三十四节哈。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就是那群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绵羊是什么？耶稣基督说绵羊是蒙父所赐福的一群羊，一群人，是不是？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可以来承受这个天国。好，而山羊呢，第四十一节，王又向那左边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山羊是什么？是被咒诅的人，不是被赐福的哈。赐福和咒诅是相反的，对不对？而这群绵羊是被祝福的，那群山羊是被咒诅的。然后呢，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被咒诅的人要怎么样？被从王面前赶出去。你说被赶出去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到外面去嘛，对不对？这里怎么说的？被赶出去是被赶出这个天这个王的国度里面去哈，不再在这个王的国度里面，而且要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你看到了吗？这两种受审判者，绵羊是蒙赐福的，可以承受天国，而山羊是被咒诅的，他要被从国度当中赶出去。那绵羊和山羊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呢？到底谁能承受这个天国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误解哈。我们可能会觉得是那群有好行为的人。当然我们要注意哈，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有好行为，基督徒当然需要有好行为哈。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哈。当王说你们这群绵羊是被祝福的，被赐福的，要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以后，他马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好像是在做一些解释。第三十五节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是不是？好像讲了很多都是在讲到一个行为上面的事，而且这些行为看上去都是一个什么好行为哈。比如说从这些行为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群人是什么？他们怜悯那些贫穷的人， 我没有吃，这些穷人没有吃没有喝，身上连穿的衣服都没有的时候，这些绵羊就给他们吃，然后给他们喝，给他们衣服穿，是不是？他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哦，他说什么？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是不是？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哈。再然后呢，他们是关心那些受欺压的人哦，在监里面，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哈，来看我。这里好像是在讲到说，这些绵羊为什么能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呢？是因为他们有这些好的行为，他们很怜悯贫穷的人，他们看过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关心那些受欺压的弱者。那是不是呢？当然从行为上来说没有错哈，没有错哈。所以如果你只是这样去看这段经文，你就会说，哦，好，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才能够进天国。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你要特别注意哈，当主耶稣基督这样去对那一群绵羊，或者后面他们被称为义人的时候，义人怎么回答的？义人的回答里面，你可以看到义人的诧异，是不是？义人的诧异哈，因为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一些好行为是做在什么？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义人的诧异是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义人很诧异说，我好像没有做过这些事嘛。你在天上的宝座上，我在地上，除了这些使徒他们曾经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那后来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这些主的门徒，有哪一个在地上这世界上见过主耶稣基督呢？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些义人很诧异。而王怎么回答的？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这个王他讲到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义人很诧异的一件事，而王的解释和回答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是谁呢？这个问题很关键。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了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是谁？是指这世上所有的人吗？如果是指这世上所有的人，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你们要有一颗爱心，这样你们才能够进天国，是不是？那这里的弟兄是指犹太人吗？因为我们知道从血缘上来看，主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是犹大支派的，对不对？那这个弟兄是指犹太人吗？我不记得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哈？有没有印象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哈，第十二章里面，耶稣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第四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的描述，耶稣所说的话，可以看到哈，我们相信这里至少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不是在讲犹太人，是不是？不是在讲犹太人的。然后呢，你可能会说哈，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里是在讲使徒嘛， 在讲这些宣教士嘛，啊，本来就是对着门徒在讲的啊，对着门徒在讲的，听上去好像也有点道理哈，也有点道理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当然这段话是对门徒、对这些使徒所讲论的哈，但是这段话它的意义不仅仅在那个场景里面，是不是？你要注意圣经当中的内容哈，圣经是从创世纪到那个启示录哈，这内容是穿在一起的，因为神是超越历史、掌管历史的那位神，掌管历史的那位神。或许当时他讲话对象是讲到使徒，但是显然不仅仅在讲使徒。哦，你说那就是宣教士了，哦，那些传福音的人了哈。你有没有特别清楚明白一件事哈？宣教士只是那一群。特别我们今天常常说到宣教士是一个跨地域跨文化来宣教的，比如说一两百年前那些西方的那些欧洲的美国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教会他们差派人来到中国来传福音，再比如说我们跨文化的到那些少数民族里面去传福音，这一群人我们常常指的是这一群人。但是28章大使命里面讲到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门徒的这个福音的使命是对谁说的？是对使徒说的吗？是对那一小群宣教士说的吗？还是对所有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说的呢？所以你要搞清楚哈，这里当耶稣基督说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是指所有他的门徒，超越时间和空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归到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是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是这里讲到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因为这个问题把这些行为所针对的对象缩小了，它不是针对这世上所有的人，它只是针对主耶稣的门徒们，它只是针对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以绵羊和山羊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一段经文来看，这个外在的区别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对待门徒和福音的态度是怎样的。也就是说怎么区分绵羊和山羊，就是看他怎样去对待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他们所传讲的福音。你看到这个差别了吗？如果这是指所有的世上的人的话，那这个绵羊山羊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一颗怜悯和爱的心，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对象只是门徒的话，只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那它的区别就很大了。今天一个人怎么去对待耶稣的门徒，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传讲的福音，这会决定将来他们是绵羊还是山羊。我们稍微要做一点点的分析哈，做一点点的解读哈。罗马书的第十章哈，罗马书的第十章里面讲到第十章的第14节开始讲到哈，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马书里面当他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一连串的情况，人怎么能信这个福音？人怎么能够求告主耶稣基督，求告这位神？因为他先要信才能够求告。那人怎么能信呢？是因为有人传讲这福音。那为什么有人会传讲福音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差遣他们去传讲这福音。所以今天传讲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是去见证福音的，他们是受主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他们和主耶稣基督有那个很紧密相连的关系啊。你注意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怎么说，我们之前已经读过的，第十章的第四十节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吗？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绵羊和山羊的区别，是他们对待门徒和福音的态度，而他们对待门徒和福音的态度背后真正的指向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千万你不要把这段经文是在讲到说基督徒都要有怜悯的心，基督徒需要去关怀周围的邻舍。当然基督徒是需要有怜悯的心去关怀周围的邻舍，但是这不是最终决定一个人能进入到天国，或者说他能够在这个审判当中站立得住，被祝福进入到天国，这个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他们对待门徒和福音的态度，而这个背后是他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怎样的。因为门徒是主耶稣基督所差遣的，因为福音讲到的真正的内核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所以从外面看是人怎样去对待门徒和福音，而从里面看是在讲到这个人他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怎么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世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造的。注意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当这一束光，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光照到黑暗里面，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时候，这个世界接纳这个光吗？接纳主耶稣基督吗？不接纳，是不是？黑暗却不接受光，你再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 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如果有一座假设，如果有一个，一个建筑物或者说一个什么东西是这个人造的，然后呢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建筑这个城镇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地区，他们不但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是他造的，而且怎么样还说我不认识你。你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你继续看，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和合本是翻成接待，如果你看新译本或者其他的一些版本，它是翻译成接纳，这里不是在讲接待，这里是在讲接纳。接待和接纳有一些些的区别的， 有一些些的区别的。所以外面呢对门徒和福音的这个态度，是因为里面有没有真正接纳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为自己的救主。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说什么？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这些人却不接纳他。也就是说，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世上的人接纳他吗？不接纳。我们原本也都是一群不接纳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怎么会接纳他了呢？第十三节说什么？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接纳主耶稣基督为主，不是我们自己真的从我们人的这种意愿上面愿意接纳，乃是真的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接纳主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对待主所差遣的门徒，对待这个福音。否则的话，这世上人一定是拒绝福音的，一定是逼迫门徒的。你看旧约新约，你就会发觉这是一个不变的现象。因为人犯了罪以后，那个黑暗就是抵触光明的。所以这个外面的区别是因着里面的区别。你再看马太福音，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你要特别注意，当主耶稣基督在讲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常常会提到父，是不是？第三十四节，当他说当他对那些右边的绵羊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这里我们讲到与子的关系的时候，不得不要去提一下与父的关系。我们可以来看以弗所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说什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没有错，这个对待门徒和福音的态度根本的内在的原因是接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生命得以改变。但是这一切的这一切的得救的功夫是谁？是这位父在创世以前已经设置好的，或者说他的救赎计划已经完成了，他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才说什么？我们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被拣选的。这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这件事不是突然出现的，这件事是神一开始就有的计划。第二件事是什么？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真正的义人，才是真正被神所拣选的。所以呢，你在读以弗所书的一章的前面第三节经文是什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再回到绵羊与山羊的区别再思想，你就会很明白。这里不是在讲你要有好行为，这里也不是在讲基督徒必须要有怜悯的心，要爱自己的邻舍，关怀穷人当然这一切都是基督徒必须要去做的。但是这里是在讲到关乎审判的结局怎样分别的事，而这个分别最大的区别从外面看是怎样去对待门徒和福音的态度，而从里面看实际上是在看我们与神的与基督的关系是怎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接纳主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是那群绵羊，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对待门徒和福音有那个正确的态度。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接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一定是对门徒福音有很大的敌视，或者忽视，或者冷漠。所以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关键的区别不是行为，我们需要有行为，但是这个区别不在于行为，而在这个行为背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怎样的？这决定了我们将来是门徒还是受咒诅，我是进入到天国还是被赶出这个国度之外。所以最终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这群绵羊进入天国，也就是永生，而这群山羊进入地狱，就是永刑。很有趣哈，山和刑之前都有一个形容这个山和刑的一个词，就是永，这个永是一样的词。这个永，永远是一个，有的时候是可能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几个月前我们上海被封控，对不对？我们被封控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的这个通知是什么？浦西关几天，浦东关几天，浦西关几天，是不是？但是当我们被封控以后呢，就会发觉这个几天变成了不确定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是永恒呢？你想象一下哈，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哈。如果这个封控的时间是永恒，怎么办？你肯定会说我要疯了，几个月一个月几天我就要疯了，何况是永恒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审判的结果，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结果，特别是对那些山羊来讲，但对绵羊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但是对山羊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永远的刑罚。当然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一点了，这里讲到的是很多的行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做客了你们留我住，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病了看顾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是不是？这个不是在讲因着这些行为能得到这样一个审判的结果，这只是在讲到一个证据，就好像说，哎，这个人我判你无期徒刑，为什么？我拿出一个证据，这把刀就是你杀人的刀。而这个视频里面拍下了你杀人的这个情形，是不是？这是一个证据，不是一个原因。约翰福音里面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基督给所有的门徒一个命令，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你再继续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到第十五章里面你就会看到他说什么，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前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在讲到很多的事的时候，他常常会提到父，因为父是那位差遣他来做成这救恩的这一位。所以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他给我们一条命令是彼此相爱。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来说，哦，这一群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的，他们和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生命的连接。所以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功劳，这个彼此相爱是一个结果，是一个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一个明证，是不是？同样的，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读到保罗， 保罗逼迫基督徒很开心，他看到斯提凡被杀了很开心，是不是？然后呢，他又要大力的去迫害这些教会、这些基督徒。当他去到大马士革的时候，怎么样？第九章的第四节、第三节，保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时候还叫扫罗。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有逼迫过耶稣吗？我说的这个是实际活生生的耶稣啊，没有，对不对？保罗逼迫的是谁？逼迫的是那群传讲主耶稣基督福音的门徒，逼迫的是斯提凡，逼迫的是使徒们，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基督看什么？看这些逼迫、被逼迫的人。这个逼迫就看为是逼迫他自己。就像今天皇帝他坐在皇宫里面，是不是？他要去监察天下，他不可能 每时每刻跑出去的人。于是他差遣什么钦差大臣到了这个地方。钦差大臣有什么权利？钦差大臣没有权利，他的权利就是他代表皇帝来了。所以今天你听这个钦差大臣，代表你听皇帝的命令；你不听这个钦差大臣，代表你不听皇帝的命令，是不是？所以这个审判的结果，在这里讲到的这些的行为上的事，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证据啊！铁证如山，你要进入到永刑里面，进入到永生里面，因为你看，这就是证据。所以我们稍微做一些的总结，今天讲到的内容哈。今天我们讲到有关神审判的事哈，神将来要审判全地的万民。啊，这个意思不是说神今天就不在世上做任何的审判哈。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恶人很昌盛，很多好人没有好结局哈，不是这样哈。这是在讲到将来最终的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神当然今天也在地上做很多的审判。你仔细去看这个世道，你就会发觉真的神也在做很多的审判，但这个不是终极的。我告诉你，如果今天神在这个人身上实行审判，可能神还是爱他的。在现实世界，如果任凭他在他的最终一直到他死亡，那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他将来要受那个永远的刑罚的审判，是不是？这里讲到，今天我们讲到是什么？神要审判全地的万民，而这个审判的结果是取决于这个人他与基督的关系是怎样的。他是接纳基督呢，他还是拒绝基督呢？只有这两条路，只有这两种关系，没有第三种，没有说我不接纳也不拒绝，没有的。你要么住在基督里，你要么跟从魔鬼撒旦，抵挡主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证据是怎么显明的呢？就是以对待门徒和福音的态度来显明这个关系的。所以这个态度只是一个显明的证据，它本身不是一个原因。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要怎样去行呢？首先我们要去反省，我今天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是他的门徒吗？我住在基督里面吗？哦，这个反省不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重生得救哈。当然你如果真的没有重生得救，那你真的要重新从重生得救这一个部分开始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常常要反省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哈，我们常常会犯罪，我们常常会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是我们忽视了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保罗的书信里面讲什么？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你怎么能一边在里面接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里面，另外一边又与娼妓联合呢？ 你不可能，福音书里面说，你不可能又拜神又拜马门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生命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是谁，忘记了我们与基督是怎样的关系，忘记了既然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呢？第二个是什么？这里会讲到一件事，就是门徒之间要彼此相爱，来显明他们和基督的关系。所以彼此相爱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而我们要彼此相爱啊。然后呢，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哦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却视而不见哈。感谢神哈，我真的看到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愿意彼此相爱。当我看到这样的一种情景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神哦，真的是感谢神，神的恩典，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哦，你或许有的弟兄姐妹说，我好像没看到太多嘛，那你就试着去，如果你觉得教会里面这种彼此相爱好像不是很多的话，那你就去爱你的弟兄们，爱你的姐妹们。神可能就借着你的爱，让弟兄姐妹们看到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所以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口号，不是我们祷告时候说，神啊，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彼此相爱一定是落在行动里面的。第三个是什么？很多时候内心的动机要比外在的行为更重要。不是说我们不要彼此相爱，而是当我们去做很多事的时候，有很多行为在从外在看是很讨人喜悦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很有趣哈，你看到这些山羊哈，当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什么？第44节，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他们称呼这位君王接基督是什么？主啊。他不是称呼说你谁啊，你来管我。他说，主啊，你不是我们的主吗？他们自认这位是他们的主，对不对？他们没有办法逃避，这一位就是一个主，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思想哈，当我们反省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当我们真的把这个彼此相爱落实在行动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小心自己的动机，仍然要小心自己的动机。我今天到底为了什么去做这件事？我是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是教会的一部分，是肢体，是彼此连接的一个身体，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记得是马丁路德还是谁说过，我们每一次祷告当中的流的眼泪都要求神来洁净我们。最后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审判的可怕的时候，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为什么要有大使命？为什么要有大使命？那我信主了不就好了吗？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呢。中国人一些的文化的里面是会讲到说，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不断的去传讲的福音，这个福音不但是改变我们自己，它也要改变更多的人，它借着我们来改变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去传福音，我们快快的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盼望耶稣基督快来，你盼望这个新天新地那美好的国度的样式，那你就快快的传福音。因为在马太福音明明的讲到说，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对万民做见证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来了。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亏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却不爱我们的肢体。我们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却闭住自己的嘴，哦，收起自己的手。真的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住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的时候，哦，我们就真的能够从内而外的发出你这样的，哦，这种对世界改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或者说一种行动。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怎样去好好的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反映出我们是不是看重你，我们是不是真的与你常常连接。你告诉我们你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结果子，我们就会枯萎。求你让我们常常连栽在你这棵葡萄树上，从你那里得恩典，得能力，得智慧，得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以至于能够造福周围的人，以至于能把你的福音来广传。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